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17号到7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同修，请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飞快啊，修炼的路已走过了好多个年头。亲爱的同修，你是否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问一问自己，这么多年，做到真正实修了吗？你是否将师父的法放在了你生命中的第一位？你是否在最难最苦的时候都能够信师信法？你是否想到师父辛勤的付出会更加上进？你是否还对迷失的众生充满慈悲与期待？你是否还那样执迷于人世间的得失？你是否还像当初做常人时那么自私？利益损失的一点点都会放在心上。你是否还没有勇气勇敢地走出去，实践你那久远的誓约？你是否消极地对待着你的人生和当初选择的路？你是否还一次次地为自己找理由，浪费着古今不会再有的难得的历史阶段？亲爱的同修，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听师父的话，做到时刻向内找。想一想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师父交给的三件事做扎实。想一想还有什么执着放不下，严重的障碍着自己的提高。面对成长后一次次的理性抉择，我们还能否有勇气做得一次比一次好？同修，你们还好吗？当邪恶的乌云不断被驱散，当人世间的诱惑一次次地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有没有识别的能力呢？修炼的路走到了今天，我们饱尝每一次过关的剜心透骨，体味到了在迷中救人的不易，尝到了大忍之心所需要具备的坚强意志，当然也感受过一次次考验与磨难中师父的慈悲呵护，有过众生明白真相后送上的真诚谢意，感受过觉者行于世间的王者风范，得到过同修的无私帮助，享受过在法中提高的快乐，酸甜苦辣，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不管经历了多少，最后的路上，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挖一挖自己思想的根源，把那些影响我们修炼的毒瘤拿掉，让一个在法中的生命更加闪亮，修去最后的执着，做好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勇敢地走好下面的路。无论曾经跌倒还是后退，不管现在懈怠还是迷惑，只要坚信师父，坚信法，多学法，向内找，听师父的话，就一定会和师父走到最后，一起迎接法证人间那一刻的到来。
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不久，有同修叫我思考两个问题：时间问题和过世问题。当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有过开示，同修们在明慧网上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认识和交流，觉得这还算问题吗？前段时间，本地有几位同修因被非法绑架后取保候审，后被通知要开庭。消息传来，大家都在交流，要全盘否定邪恶的迫害。不论同修的状态如何，我们就是坚定地否定他。在发正念解体邪恶及其迫害中，我们更清楚要向内找，形成整体。过程中，大家都在尽力去做。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想到什么了都不推，主动去做。大家的周围都明显感受到正念的场，结果时间推迟了，大家继续努力，结果第二次再次推迟了，而不是取消。我向内找，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有了执着时间和结果的心，到了那一天就想知道结果如何了。我认识到，其实不论时间和结果，不论身处何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要维护大法，这将是我们永远的责任。只要迫害大法的邪恶还存在，正念不止，时间和结果都是师父定的，正法必成。大家都在向内找，不放弃。后来听说法官病了，第三次推迟，但这次没通知时间。也就在这时，大家身边的同修及自身都不同程度地被干扰了，顾此失彼的状态下，邪恶钻了空子。当听到要非法开庭的事实，时间已经过了。当事同修在正念不足，同修营救正念加持不到位的情况下，承认了迫害。那时的感觉就像狼烟四起，但细想想，其实邪恶已是极其虚弱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位，在干扰面前没能放下自己，心被动了。这里讲的是个过程，是我个人知道和认识到的一点，可能不全面，不一定是这样。相信有许多做得很好的同修，而且即使这样的表现，我们也是否定不承认的。毕竟这不仅仅是对大法对同修的迫害，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常人，法官、警察、街道办人员，还有同修的家人。三天前，我在与两位同修交流中，同修在经历了很大的困扰和磨难，在不断的学法向内找中，在不断的相互鼓励下否定迫害，加强的正念使得身边的环境在向正的方向变化，这呈现给我看到的希望令我深深感动。邪恶安排的再细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我要做的就是修自己，信师信法，我也能走出低谷和困境。交流中，我们意识到自己常常会在遇到麻烦危险的时候才惊醒，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就像师父法中说的精神病，那时候主意识就清醒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麻烦，这个危险，它触及了我们的根本利益，碰到了我们最不能放下的执着，自己，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自己所追求的这一切，物质的、情感的，还有这个身体，要舒服，要保命。所以即使在想自己、找自己，但经常还是在根本问题上滑过去了，因为想不放弃而得到。晚上在一下正念不足的时候，却意外听到一句话触动了心里：如果把未来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做无谓的事情上了。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因为如果我知道是最后一天，我不会再埋怨别人，我不会再不起床练功，我不会再做其他事而不学法，我不会错过每一次发正念，我不会再因为怕失去利益而置生命于不顾，我不会，总之我会珍惜。是的， 我就是不珍惜师父为给我们弟子建立威德而延长来的这段时间，我就是不珍惜师父给予的这一切，我总是在拖延，我总是在找借口，我总是想着等明天。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天，我会懊悔，我会难过，我会痛心自责。我要把未来的每一天都当作是最后一天，抓紧，抓紧。我明白为什么同修会问我这两个问题了。写出文稿来，是为了理清自己的思想，也是给与我类似的同修提个醒，共同精进。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认清旧势力的邪恶，走好最后的修炼路。近日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我对旧势力的邪恶阴谋有了很清晰的认识，写出来与大家切磋，欢迎各位同修慈悲指正。旧宇宙的法理中也讲善和慈悲及为别人着想等，也有一个善恶好坏是非的标准，使得旧宇宙的生命能够维持到师尊正法的今天。可是整个旧宇宙的法理基点是唯思的，它的特性是成、住、坏、灭的，也正因为思才使得旧宇宙最终走向坏、灭的时期。旧宇宙的生命也因为思而走向败坏、堕落，最终被淘汰掉。这一切也是旧宇宙法理和智慧不健全的具体表现，不能自动圆融和纠正出现的偏移和败坏。我很幸运自己是师尊的弟子，能够在这样的乱世聆听到师尊的讲法，成为跟着师尊正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十几年来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我渐渐地剔除了自身在旧宇宙时期的观念、想法、思维、执着、思想业力等等，明白了只有真、善、忍才是人应该遵循的正法理，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自己头脑中的一切旧宇宙法理中变异的东西，摒弃一切旧宇宙法理中不健全的智慧，包括所谓的为真理而献身的坚定，其实那都是旧宇宙唯思唯我机制的最终体现，即坏灭时期的挣扎而已。师尊传的大法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是为他的，是以真善忍为特性的，是圆融的，能自动修补和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的生命是神圣美好的。无论在任何层次，生命会在宇宙大法法理的加持下不断向内找，自觉归正自己，没有了无谓的牺牲，会真正幸福自在祥和宁静有尊严地生活着。可是旧宇宙中那些高层所谓的神，带着旧宇宙唯思唯我的机制，层层抵制着师尊的正法，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层层安排了他们自救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阻碍师尊正法的旧势力。旧势力控制着旧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每一个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旧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条人生轮回之路，从开始的下走到今天的得法。虽然我们都有师尊在整体上看护着我们每一世的转生和今天得法的修炼，但如果我们的正念不强，就会走入旧势力安排的圈套。因为旧势力的目的就是要求大法弟子按照他们的安排来修炼，可是他们的安排却是旧宇宙的那一套法理，修来修去也解决不了生命本质上的变异，是没有结果的，最终是走向毁灭的。师尊一再要求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 这样就能走出旧势力的安排，按照师尊的要求修好自己，救度众生。旧势力不仅干扰破坏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正实法，他们也在阻挠世人明真相得救度。他们有时控制理智不清的人，恶意举报大法弟子讲真相，达到既迫害了大法弟子，也毁掉了世人进入未来的机会。而且旧势力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却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是否合格，检验世人还有没有被救度的必要。其实师尊传的大法是救度一切众生的，包括旧势力本身，如果按照师尊的大法去做，同样能被救度。可是旧势力却不自量力，以自己是旧宇宙最高的神来自居，干扰师尊正法，迫害大法弟子及世人，这就是旧势力的邪恶阴谋。彻底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阴谋和安排，不给旧势力任何可乘之机，连同旧势力的机制因素通通解体，不能再让旧势力起作用了。旧势力的一切表现我们都不承认，就是不能让旧势力再存在了。我们对世人的表面要善待，但对人背后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和旧势力的所有因素、所有安排、所有阴谋等等，是毫不留情的解体铲除。因为那些都是旧宇宙的产物，是变异败坏恶毒的，是宇宙正法中必须清除的败物。所有旧宇宙变异败坏的生命，即旧势力一伙，都是师尊正法中通通要解体消灭的，不留任何残余。因为新宇宙是同化真善忍的，任何违背真善忍拒绝被大法救度的生命都不能进入新宇宙，都是被淘汰的对象。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有着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的伟大使命，修炼中一丝一念都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我们的执着观念业力不纯都会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去掉，逐步的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这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在世间修炼之路，绝不允许旧势力来起任何作用，更不允许旧势力来所谓的考验我们。因为旧势力已经给师尊正法众生得救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是罪不可恕的。旧势力对正法的大罪是永远也还不清的，他自身都难保，怎么还能考验大法弟子呢？在修炼的最后时刻，我们要彻底认清旧势力的邪恶阴谋，正念正行，坚定地信师信法，学好法，理智清醒地救度一切世人，不被任何人、任何人心所带动，做到越最后越精进，不给自己修炼留下遗憾，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对得起自己生生世世的苦苦等待，对得起众生的殷切期盼。
活得真潇洒。我所居住的城市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距市区百公里外还有几处不错的景区，这些地方大法弟子很少去，那里的众生也很少见到真相传单。正好本地区有两个同修也有此感，于是结伴到风景区去走一走。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游山玩水是有本质的区别，况且邪党治下的社会将环境破坏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你能观玩的不过是一点残山剩水罢了。我们放下平时认为放不下的东西，用一两天时间到本地区的风景区去旅游，我们的出发点很明确，名是旅游，实际上是搜救与自己有缘的众生。 我们是救人的法徒，不在乎花有多奇，草有多异，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大法的福音。我们对着花草树木、大山奇石，一起高声呼喊，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好像这些景物都在回应我们，也跟着我们一起呼喊。印象最深的是，我在给一块大巨石贴上明慧网公开下载的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粘贴时，当我用手机要把它拍下来那一瞬间，我看见一个飞天形象的仙女从石头上飞走了。当时我就惊呆了，那个飞天从我的镜头前缓缓飞过，似乎在给我时间让我拍下来。我真后悔当时没有醒过神来，忘记了按下快门，错过了这个奇迹。我不是开着修的弟子，甚至很不敏感，没有看过另外空间的景象，这一次是我用肉眼看到的，而且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新唐人电视台拍摄的影片《轮回》，在片子要结尾时，小男孩往大石头贴法轮大法好，石头变成了一个仙女飞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呀，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都是为法而生存的。虽然我看不见，从小接受的是邪党灌输的无神邪论，都把他们当成没有生命的物体，直到我走进大法修炼才明白，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能当上大法徒的，人皮不够，脱生成动物、植物的什么都有。所以大法弟子来了，救度所有的生命，无论有形还是无形，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救。奇迹在我眼前发生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让弟子做得更好。我们来到青龙山，为什么叫青龙山呢？说不定在另外的空间就是一条巨龙呢。刚来到山脚下，就从山中飘过来一股凉风，带动山上的树叶刷刷作响，让我们由衷地感到这座山的主元神在欢迎我们。山中的山神、土地神率众来迎接我们，感谢我们给他们送来大法的福音。我们一路往上攀登，尽管山路崎岖陡峭，我们背诵师父的登泰山，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地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金腿，人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真是有如神助，一路上贴挂大法真相标语，又快又稳。据后来得知，这座大山还真是第一次得到大法的真相福音。我们在景区的树干、石头、石椅子上、小桥，或粘贴或悬挂，没有一点怕心，思想没有害怕这两个字的概念，好像回到了99年之前。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出来公开练功弘法，在景区的游人一般心情都比较好，上前搭话也容易，也容易沟通。我们获奖或送光盘，年轻的就送破网软件，其他人送神韵光盘，还有大法网站里的小册子。旅游本来就是很高兴了，又有意外的收获，人人面露惊喜之色，高高兴兴地收起来，表示回家要好好看看。我们是打车来的，送我们的司机明确表示愿意退出邪党的团员少先队。游完了山又往回走，一位同修说，那个司机明白了，把得救的机会再让给别人吧，我们走吧。我们一直走了十几里的路程，在道路两旁显著之处张贴了许多大法真相粘贴，走到三岔口不知该往哪里走，就想师父一定会派车来接我们。正寻思间，一 一辆往乡下走的油车开过来了，我们一摆手他就停下了，他爽快地答应，并把我们安全准确地拉到客车站点。我们给他20元印有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的真相币，并给他做了3退，又给了他一张护身符与真相光盘，他很感激，一个有缘的生命得救了。坐在回家的大客车上，我们大大方方地拿出明慧十方神运光盘，对车里的乘客说，免费礼物人人有份，可别抢啊。每一个人都接了，没有一个人拒绝的。有一个人由衷地羡慕说，看你们肯定不是一般人。我说，何以见得呀？他说，你们一定是有本事的人，有钱的人，活得真潇洒。我笑了，没有否认。那一次出游，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要遇到什么人，要做什么事，师父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我记得2002年前，天安门协党的便衣警察抓捕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从表面就能一眼看出来，上前一问果然是。当时流传一句话，说法轮功学员脚踏布鞋，身穿旧衣等等，可见我们不太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尽量穿得整洁一些，过去修道的人一修道就不修边幅了，邋里邋遢的。师父没有让我们走这条路，大道无形，没有任何一种形式能容得了大法。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说，不要跟现实对立起来，所以我们尽量把自己打扮一下，穿着入时一些，只要稍一用心，再加上从大法中修出来的风采与气度，就显得特别有亲和力，特别的尊贵。如果我们总是与时格格不入，与现实对立，非要弄出一个形式来，那是标新立异，找一找自己，说不定是一种最不好的心，显示心在背后作怪呢。以前我总是把自己定在一个框框里，不想干这个，不想干那个，干啥都怕耽误时间，想去哪都怕误了正事，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一天下来忙忙碌碌，细细回想一下，也没有干成啥正事。一天一天过去了，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挺懊丧，心里也挺苦，已经偏离法了，还不知错在哪里。其实是自己没有真正的悟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小法小道中去了，用自己的层次理解的法，真的是把鸡蛋装宇宙，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佛只见人心，如果我们把自己融于法中，成为一个法粒子，如鱼在水中，那真是悠游自在，幸福安详，又有何苦何难？大法弟子都是有福分的。师父说，你们不会因为修大法而失去什么，给后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路，这是很重要的。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开创者，未来什么样，我们能否走正，大法弟子的生活方式和修为是极其重要的。你没练功的时候，功练你，你练功的时候，功也在练你，你吃饭睡觉上班都在功的演化当中。你练功干什么呢？你练功是加持法轮，加持我给你下的所有这些机能和契机，在高层次中修炼的时候都是无为的，动作也是随机而行的，没有任何意念导引，也不讲呼吸等。转法轮，我从这段法中悟到，法中什么都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在法中修炼，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是在救度众生。如果一个大法修炼者每分每秒都在法中，就不会有耽误时间、虚度光阴这种无可奈何的感叹。这个空间的时间之神 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需要我们救度的。我们来到人间，是来修炼的，是来助施正法的，是世上最荣耀、最幸福的生命。我们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来的，更不是来承受邪党迫害来的。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巨贫、巨难、巨官，我们一概不承认。有时候走在街上或在人中，感到自己特别高大伟岸，无比的风光，无比的光彩，无比的潇洒自在。如果我们感到很苦、很累、很无奈，恰恰说明我们的路没有走正，好好找一找，肯定偏离的法。我们不能人为的找苦吃，像个苦行僧一样，好像唯有这样才能算修炼，有意无意间把我们自己弄到过去那种小道苦修上去了。再加上这些年来邪党对大法弟子持续不断的迫害，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吃上顿没下顿，常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展现给世人的都应该是最美好的一面，哪怕我们身心承受再大的屈辱与痛苦，都应该始终面带祥和之意，不把自己没有修好的一面给世人，因为我们要救他，因为我们是为他的生命。旧势力就是把有些弟子弄得穷困潦倒，好让世人害怕，让世人远离大法。一提大法，就跟灾祸连在一起，你能救了他吗？是我们破坏了人的这层理，把有缘的众生推了出去。有一个地区，几个同修经常开车带着全家去游玩，在人多休息的地方，大法弟子家的小弟子们就给大家表演节目，唱的全都是大法的歌曲，常人从没有听到的优美歌声，穿透了常人那明猛的心，常人很羡慕，说你们练法轮功的就是快乐，就是与众不同，活得真潇洒，不像我们天天愁眉苦脸的，心里总纠结着，有钱没钱都高兴不起来，还是练功好啊，由衷的感佩大法弟子的潇洒，向往这个群体，也许机缘一到就会走进大法中来。心中有执就有漏，只有无私的人才会无牵无挂，每天想着自己的人都是怕失去什么。事实上你把心放下后，你发现什么都不会失去，什么也不会少。当你放下执着，常人会说你们活得真潇洒。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样一段法，往往在这个时候累得青筋暴跳，烟头扔了一地，憋得脑子生疼，也没有想起来，最后都是什么状态下来的灵感呢？如累了的时候想，算了，休息休息吧。因为主意识控制大脑越厉害，其他生命也就插不进去，他这一休息，他的思想一放松，不想他了，在这无意当中一下想起来了，从脑子里发出来，灵感大都是这么来的。有时我们过不去关，打不开心结，无非是死死地抓住执着不放，我们不妨也来一下，算了，休息休息吧，把所有的心都放一放，或许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里，我不是在鼓动大家把心浮动起来，都往外走，都向外去求，都去旅游。尤其现在正法这么紧，人为的加上一点什么，都可能搞乱师父的安排。师父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银二。我的理解是在讲一个法理，一种修为，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不拘于形式，什么样的方法好就随机而行，随意而用。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师父的诗，如来红银二，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
弟子对自己的衣着要注重一些。我的妻子同修回娘家，总喜欢在家里穿一件破旧的马甲。马甲的下边被老鼠咬了许多小洞，棉花也露了出来。他本人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家里人也没有什么想法。一天，他穿着这件马甲到门口倒垃圾，看到有一个收垃圾的大叔在旁边，就想着给人家讲真相，到跟前一讲大法真相，大叔很接受，并说他的儿子也练法轮功，到深圳打工去了。然后大叔没有问问我的妻子有没有工作，生活怎么样的，直接了当地问，你怎么生活啊？把我的妻子一下子问愣了，也明白了，是自己的衣着让人家误会了。回来和家人同修谈起了这件事，经过交流都认识到要讲好大法真相，自己的衣着打扮也非常重要，也代表着大法形象。在中共邪党的党文化里，把宗教歪曲为麻痹人的鸦片，人到庙里出家是因为悲观厌世，看破红尘，躲避世间争斗或者逃难等等，完全歪曲了修炼的神圣内涵。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期间，也把修炼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无知识者、不满社会者、生活无着落者等等，到法轮功里寻找精神寄托。其实根本不是如此，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在中国大陆各个阶层都有修炼法轮功的人，而且修炼法轮功后在单位影响非常好，许多都是单位的佼佼者。但是要破除这些中共邪党的毒害，大法弟子对于自己的衣着就要注重一些。师父当年传法时，每次在学习班看到师父的衣着，我的感觉是从容、得体、大方，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那个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其实师父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如何在党文化的环境里讲真相。这是我所在层次对师父言行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如果所有的华人学员都能在平时的行为中注意一些，整洁一些，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别人，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为师的传法这么多年，也一直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负责的态度而行。对参加中使领馆前静坐请愿学员的一些讨论意见一文的评语，师父的法内涵很深，今天在引用时再读起来才领会到一点内涵，自己感到很惭愧，愧对师父的教诲。我自己受邪党党文化毒害很深，不太注重衣着打扮，认为这样才是平易近人，才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修炼这么多年，明知这样的行为不对，却总是不想改变，借口是自己的工资低。其实工资高低与自己的穿着是否得体、干净、大方、从容没有一点关系，是自己的执着障碍了自己不想改变。写出自己的一点认识，也是想真正改变自己的党文化观念，对于自己的衣着注重一些，在世人面前树立起大法弟子慈悲与威严同在的形象。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前所未有的伟大称号，足以让我们自信起来，坦坦荡荡地在旧势力强加的迫害面前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为何这里风调雨顺？最近大陆各地接连出现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范围从南到北，在历年来都十分的罕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遭受非常大的损失。而在辽西有一个地方，在一次次天气预报预警之际，竟然让天气预报接连失灵。比如预报某日要下大暴雨，可是当日却下的中雨或小雨，即使下暴雨也是很短就完事，而且是在大地有些干旱的情况下，而且几乎下的是静雨，也就是没有风，这样禾苗就不会被刮倒。现在的情况是大地有点旱，天就下小到中雨，湿润着，雨水足了马上就晴天，这样庄稼长势非常好，玉米杆能长到 2.5 米以上，一个成年男子抬手都够不着顶。而周围不是干旱就是洪涝，当地人望着电视中各地出现的灾情画面，都由衷地感叹说，常念法轮大法好，并做到三退，真是能保平安呀。这里原本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因这里大法弟子众多，被迫害之惨烈，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可是即使这样，也没有把大法弟子吓倒。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日益深入不同百姓和各级领导的内心，这里的人们出现了找真相、抢真相。就是大法弟子拿来一些资料，还没等发，就被民众拿完了的局面。几年下来，三退程度能达到 70% 左右，市里低一点，有的乡镇能达到 80-90% 以上。拿我所在的小镇为例，开春的时候，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下雨。百姓都很着急，有一些人山坡地没有种上，很多修炼人在一起研究，是不是这一阶段咱出去救人懈怠了，老天才不下雨呢？如果有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那上天会给这里福报的。于是大家更是加大力度去讲真相，劝三退。结果过了两三日，天就下了2个小时的大雨，旱情得到了缓解。后来这些大法弟子更是在自己个人不断做好的同时，加大讲真相的力度，随着明白真相的人们越来越多，这里的气候也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天地万物都是随着人的道德多寡而出现相应的变化的，人道德越是败坏，那天灾人祸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人们都选择善良，呵护正义，那当地自然就会风调雨顺。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在此希望同胞们都能认清中共邪党的本质，明白法轮功真相，选择三退，才能远离灾祸，在灾难面前得到神佛的护佑，才能有个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体会修去名，师父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可见修去名是何等重要。这里我想谈一谈我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在我得法修炼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2008年底到2009年初，那时候我碰到一个这样的磨难，就是练功点的负责人，他从我在的研究所那些老师那里了解到我是如何如何不好，以至于我方方面面都不好，就是垃圾一样的人。这些东西他听到后，就在其他修炼人中宣讲。当时我知道是有人为了不让我修炼，有意做他的工作，欺骗他，利用他的负责人的地位来把我从修炼群体中排斥出去。对于当时的我，那是巨大的打击，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我的如何不好，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鄙视和看不起。那时候我基本上是被孤立起来了，甚至于心得交流会都不让我参加了。 在磨难中，我难过，坚持了一两个月。有一天，我学法中，忽然就想到了，为什么要理会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呢？只有法才是标准啊。师父的这个点化，一下子就帮助我从苦海中脱离出来。这样一来，我就又重新振作起来，每天就自己坚持学法练功，而且从此以后，我就坚定明确一点，只有大法才是宇宙的标准。我就学法，按照大法去做，就能够达到标准。其实，这件事的本身也是让我修去明。从明的本身来讲，无非包括悔和欲两个方面。悔就是别人诽谤你，说你如何不好，甚至所有只要是你的呢都不好，那么修炼人如何对待。那么欲就是别人夸你如何好，什么都好，那么修炼人又如何对待。其实修炼人如果对悔和欲在意的话，都是对名的执着。注重名的人就会出现闻过是非、言过其实、阳奉阴违、借口开脱等等，因为这些东西的共性就是追求表面给人看的部分，而掩盖内在不纯净的实质。而对于修炼人来讲，内在的心性的提高才是最根本的提高，表面的改变或者用各种借口、花言巧语与奸诈，都是在掩盖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反而会被邪恶抓住借口来迫害。在后来的证实法的很多年，那些邪恶为了逼迫我放弃修炼，各种栽赃搞凑，各种陷阱诬陷，不仅勾结了我工作后的那些经理同事，也利用了我的家人，不断在名誉上方方面面搞凑我，但是他们都没有得逞。为什么？就是大法弟子已经证悟到如何修去名，如何舍尽名，做到无漏不破，邪恶就没有办法。以法为师，而不是以别人的认可为师，是我自己在修去名方面的体会。就像师父在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的那样，人不实际修炼，当宗教的会长、领袖，哪怕造庙、造佛像也不会圆满，那是自圆其说。工作就是工作，永远替代不了修炼，修炼就是修炼，常人中的事情就是常人中的事情。为宗教做事也是为常人做事，出家人不是佛，佛认人心不认教，这是两回事，不要混在一起。
小弟子原地真谦感悟，大法小弟子真行。炎炎夏日对孩子们来说，正是和父母在海边度假、游历山水，亦或是守在空调大屋里享受当今诸多电子产品带来的乐趣。但是本地有相当多的大法小弟子却是选择了参与到和我们一起真签反活摘器官的活动中，有的孩子甚至比大人都主动，真签的数量也多，让世人很感动并且称赞。大组学法时，听着同学们交流着一个个真签讲真相的小故事，看着每次真签数量的迅速上涨，我感受到同修们在参与这一次活动当中整体配合上来了，大法小弟子也是这样。我的女儿5岁，最初带着她去真签，我有些顾虑，总想找朋友或是不会讲英文的同修帮忙照看，我好和同修丈夫专心去做，同时也顾虑到天气炎热，孩子小，在大街上吃喝拉撒都很麻烦。没想到女儿听到我的计划以后，带着哭腔说，妈妈，我也要去真签。尽管她最初并不知道是干什么，同修丈夫不同意我把孩子托给别人照看，即使是不会英文的同修也在参与真签活动， 并且做得很好。他认为我们要带着孩子去参与每一个助师正法的活动。同修丈夫对我说，你别动心，女儿不会受到什么委屈，吃苦也恰恰是好事啊，孩子要参与的。带着女儿喜欢的玩具小凳子，我们全家上街征签，一天两天三天，一个又一个众生走过来签字支持，并且听闻真相。女儿瞪着大眼睛看着听着，不时地问我问题，说，妈妈， save people life 是什么意思啊？ science 是什么啊？等等等等。到后来女儿不玩她最喜欢的玩具了，自己拿起特刊和我们站在一起。当人们签完字需要了解更多真相的时候，他会及时地递上一份，甜甜一笑，让对方感动和喜爱。当他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会说，等妈妈再签三个我们就去休息好吗？他每次都点头，并且仔细地数着一二三。无论太阳多么的晒，总有一块阴凉的地方可以摆放女儿的小凳子。不管天气怎样的炙热，总有习习凉风吹过，女儿端坐在有树荫遮蔽的地方，很乖。我们都知道并且从心底感受到师尊时时在呵护。写出一点体悟，只想和同修分享，并且希望我们共同精进，别忘了师尊教导我们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什么困难都能闯过，带着我们的大法小弟子一起助师正法吧，他们真的能行。为师尊法相敬上一炷香，学好法，练好功，准备好整洁的衣服，明天在全家一起背诵师尊的论语声中再出发。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母子乱世救人急，小宝正念显神威。山东黄河沿岸某县大法小弟子小宝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小男孩，今年约九岁，刚上小学二年级。他的父亲是在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时小宝的父母都在上大学，彼此并不相识。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之后，小宝的母亲在大学附近的大街上发真相资料时，恰好给迎面走来的一位年轻人真相资料。那年轻人说，不用给我了，我也是大法弟子。二人从此相识，并最终结为夫妇。小宝的父母现年将近40岁，都在企业就职，均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他的母亲在小宝出生之前曾被中共邪党非法绑架到山东女子劳教集中营受过迫害。从黑窝正念出来之后，一直在利用自己的工资在做真相资料。每当小宝早晨从睡梦中醒来，看到父母正在做真相资料时，就会非常懂事地对父母说，你们忙吧，我自己穿衣服就行。2013年的春天，小宝的母亲用电动自行车从学校接小宝回家，让小宝坐在自行车的后面，路上顺便给行人发真相资料。当时被一个穿便装的男人拦住，恶言相加，并准备抢夺小宝母亲的电动自行车钥匙。小宝的母亲急忙下车，并拔出车钥匙，问恶人要干什么。这时坐在车后的小宝看到妈妈遇到了恶人，并且要把做好事的妈妈置于险境。在这紧急关头，坐在自行车后的小宝用小手指着恶人大喝一声，你是一个坏人。这一声把周围的人都镇住了。大法小弟子小宝的正义呵斥阻挡了恶人的嚣张气焰，此时恶人好像被一股力量抵制住，在那里一动不动约一分钟。 此时小宝的母亲迅速插上电动车钥匙，在师父的加持之下，载着小宝扬长而去，并安全到家。从此以后，小宝的妈妈再次发真相资料时，更加理智，也更加注意自身的安全。
公交车上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我的体会是，只要你有救度众生这颗心，在茫茫人海中，慈悲的师父就会把有缘人推到你面前。在北京乘坐公交车和地铁出门是常事，在车上我经常能碰到熟悉和不熟悉的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是我的有缘人，也是讲清真相的对象。下面就举两个例子，谈谈我在北京公交车上讲真相的两件事，供同修们参考指正。有一天，我坐在公交车上，突然遇到一位熟人，几年不见了，彼此很高兴，大家拉家常似的开始聊天。当他一提到某某同修的名字时，我想讲真相的机会来了，于是我先说说这位同修以前身体怎么不好，上不了班啦，后来练了法轮功，疑难病不翼而飞，法轮功怎么叫人做好人，但也就因为他坚持练功不肯放弃信仰，邪恶就给他数次办班，2008年奥运前还判他2年劳教等等。他听了说，法轮功不错，只是法轮功不要涉及政治就好了。我说，您理解错了，法轮功不涉及政治，为什么会有政治这一说呢？咱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怎么死的你应该明白，六四学生怎么回事你也清楚，政治不就是整人的帽子和打压人的手段吗？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个好身体做个好人是人之所愿，有什么错？宪法上不是还讲信仰自由呢？此时车已到站，我一抬头才知道，原来车上大部分人包括售票员都在听我讲真相呢。我们高高兴兴下车了，事后回想，我能在北京的公交车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真相，真应该感谢师尊的加持和呵护，谢谢师尊，让我又顺利完成了一次救度众生的大事。又有一天，乘坐在另一辆公交车上，我身边坐着一位年轻姑娘，车上放着邓丽君的歌曲《我爱你有多深》，演唱声情并茂，听着听着，我突然问身边的姑娘，你们现在还能唱出这样的歌吗？姑娘愣了一下，回答说唱不出来。我笑了笑说，唱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歌为心声，如果人道德沦丧，没有了爱心，那是唱不出有爱心的歌的。现在为什么老人倒地没人敢扶？姑娘说，现在的人只关注权和钱，没有这两样什么事也办不成。我说，姑娘，人没有良心和道德是不行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于是我给他讲了法轮功，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天安门自焚真相等等。姑娘听明白了真相，很高兴，短短几站路又一众生得救了。我再次感谢师尊的加持和呵护，多年来讲真相救众生体会很多，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体悟。一，讲真相必须以法为师，牢记师尊，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二，讲真相必须心态纯净，语言平和，慈悲之声人间喜闻乐见。三， 讲真相必须随机而行，就像练功一样，按着师父的要求做，智慧就会源源不断，讲真相的方式也会多种多样。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利用来讲真相，如房价、天气、物价、人际关系。另外也可以围绕如老人倒地、为什么没人敢扶起等提问题的方式讲真相。对于大法弟子来说，讲真相其实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国际国内有许多学员讲真相救众生的事迹，读来感人至深。以上个人体悟，供同修讲真相参考，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法神奇，自闭症儿童闻大法神奇改变。2010年，我妈带外甥来串门，外甥是个自闭症的孩子，他笑的时候很吓人，转着圈，眼睛向上看，怪笑。由于大小便不会自理，他经常往床上和裤子里拉屎，不会正常说话，也听不懂大人说话，喝三鹿奶粉把肾也喝坏了，经常发烧，打点滴是家常便饭，而且还经常抽搐。我妈年龄大了，带不了她，就放到我家了。我教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开始她念不清楚，过两天就念得非常清楚了。这孩子非常喜欢看神韵晚会的光碟，听大法弟子唱的歌曲，一天不知看多少遍。我还经常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听，后来我教他背李洪志师父的诗词《红楹》，孩子背得很快，没过几天就背了很多首。20多天后，这孩子完全变了，自己会上厕所、吃饭，也能正常说话了，还背了很多唐诗。姐姐听说后，说啥也不让孩子回去，非要放我家，要我照顾他。外甥在我家待了1年03个月，师父的论语和红楹他全都背下来了，背会300多首唐诗，认识2000多个汉字，10000以内的数位都会写，还学会了很多英语单词短句。他甚至有了过目不忘的本事，看2遍就能背下来。现在他身体很强壮，没有病了，长得真结实。回家后，他爸爸和其他亲人还有周围的邻居都认不出他了，大家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力，他家人都万分感谢李洪志师父，感谢法轮大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